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是一个很长的题目，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题目，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忧伤与惊慌。这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一个什么的教会呢？它是由保罗所创立的教会。保罗在哪里创立了这个教会呢？他留的时间不长，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地方呢，今天还在的，在希腊那个地方。我两次去过那个地方，当时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城市。那个教会里面呢，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呢都是外邦人，但是也有少数的犹太人是跟他们一起聚会的。那么这个教会呢，这保罗创立了以后呢，他就要离开了。但是呢，他是非常非常爱这个教会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八节那里，保罗说：“我是这么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所痛爱的。”啊，所以保罗非常非常爱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大部分是外邦人，他们本来是拜偶像的，但是呢，他们听到福音，对福音呢接受，而且不单是接受，而且他们的情况非常非常好。保罗在这里称赞他们，说他们是有信心，也有爱心，也有盼望啊。哥林多前书第13章哪里所讲到的信、望、爱，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了。所以保罗说，信心所做成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因为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传的忍耐。所以这几种的那个圣灵的果子他们都有了，这非常非常好的教会啊。但是呢，这个教会呢，当时是在大的患难的当中。这个患难的源头是什么呢？我们从经文里面呢，大概可以看到呢，是有两个源头的。第一呢，就是当地的人，因为他们这一帮的人不愿意再拜偶像，信了耶稣，所以本地的人来迫害他们。也有呢，犹太人啊，从耶路撒冷那里过来，就啊要迫害他们，所以是有外面的人，有本地的人，给他们带来很多的灾难。所以第一章第六节哪里说到重大的苦难哈、患难，他们是在患难的当中。第三章第四节哪里，保罗说：“我以前在你们那边的时候呢，曾经是警告过你们，告诉你们将来你们会有苦难的。但是虽然他们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他们是信仰那个根基是打得非常好的，他们也站立得非常稳定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教会的忧伤与他的惊慌。”到底是讲什么呢？这个教会那么好，保罗那么爱这个教会，为什么我们会提到这个教会有忧伤，也有惊怕？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所讲的是不单是他们面对苦难啊，我们更是要分析他们在这个忧伤跟惊慌的原因。从这个里面呢，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有关于主再来啊，主再来的真理。让我们首先是看忧伤啊，第一点是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忧伤。我要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是第四章第十四节哪里念给大家听。他这里说，论到睡了的人啊，这里提到不单是这一节提到睡了，也是14节、15节，每一节都有提到他们当中有人睡了。 啊，这个不是普通的税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基督徒啊，人离开世界，我们说他们是税了啊，他们是暂时啊税了。而论到这些已经离开的税了的人啊，就是他们的弟兄姐妹，保罗说：“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没有指望的人就是没有信的人，他们是没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保罗这里说，你们为了这些已经离开的弟兄姐妹来忧伤啊！我要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啊，有关于这方面的真理，以至于你们不需要为他们来忧伤，好像没有信的人。那么我们就问了，为什么这些弟兄姐妹会为离开世界的弟兄姐妹觉得忧伤呢？你可能会说，哦，当然呢，那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啊，离开了，那我们当然舍不得了，我们就为他们来忧伤，这个是人之常情哈，都是我们都会这样的。但是保罗这里是不是特别说他们是为了弟兄姐妹离开舍不得，所以他们忧伤呢？我们看下面第十四节，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面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的带来。”那这里保罗开始向他们解析将来主耶稣要回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被主耶稣一起带来，所以他们睡了不是就没有了，他们将来还是跟主耶稣在一起，而且主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他们是跟着主耶稣一起来的。第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这里所讲到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到被提啊，教会被提。从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弟兄姐妹的忧伤的那个原因是什么，不单是他们离开那么简单，原来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虽然这个是一个新的教会，虽然这些是新的信徒，保罗在他们当中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保罗对他们的教导是包括了耶稣基督的再来。保罗告诉他们，你们现在要等，因为主耶稣他会回来，他会接我们到他哪里去，就好像耶稣以前在世界上面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这样答应他的门徒，他去，他离开，回到天上，是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他就会回来接我们到他哪里去，他在哪里，我们也会跟他在哪里。这个是耶稣的应许，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呢，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呢，当他们大家见面的时候呢，他们彼此不是问对方，你吃了饭没有啊？不问这个的。他们大家见到的时候呢，他们会说一个字，就叫 Maranatha。 Maranatha 的意思就是主必快来。他们大家互相鼓励，就说我们现在等耶稣回来，耶稣快要回来接我们到他哪里去了。但是在他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有弟兄姐妹先去世了，离开他们了，慢慢的年长的一个一个一个离开了。所以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就心里面就很多的忧伤，不单是他们离开，而是他们是以为已经睡了的信徒，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睡了，他们已经在坟墓里面了，所以他们就没有份了。主耶稣回来跟我们 在一起不关他们的事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世界上面，所以他们心里面有忧伤，为了这些已经离开的弟兄姐妹，他们以为他们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份。所以保罗在这里有提醒他们说，耶稣不是死了也复活了吗？ 同样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睡了的人，神也会给他们复活的。他们复活也是跟主耶稣在一起的，也会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主耶稣是会带着他们一起回来的。所以不单是他们不是没有份，而且下面我们会看到神给这些在基督里面睡的信徒有特别的恩典。他们复活是先啊，复活是有次序的，他们是先复活，先在半空跟我们主耶稣在一起。所以第十五节他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当主降临的时候，那些在主里面睡了的信徒呢，他们是先复活，然后我们在地上还没有死的信徒会被提，大家都有份。而且睡了信徒呢，他会首先复活，然后我们才被提。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啊，下面这几节这经文呢，给我们看到有三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保罗，我相信他以前都有教导过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他要提醒他们，将来有三件事情会发生的。第一件是主的降临，主降临，请留意这个主降临呢。我们看到这第一个他的降临呢，他的腿脚不踏到地上，他在半空的。那个时候他降临的时候，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然后呢，第一件事情会发生的是，这一般已经离开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睡了的弟兄姐妹，他们必先复活。留意那个先，他们是第一批复活的，这个是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典的。这个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再有很清楚的解释，到底这个复活的身体跟我们现在今天的身体有什么不一样。将来这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一个不会病、不会扭坏、不会死亡的那个身体。然后第十七节，第二件事情会发生的是，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地上，地上的信徒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就是那个复活的弟兄姐妹，他会升到半空，主耶稣在半空来接我们。所以复活的人首先是被提到半空，然后在地上还活着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会被提到半空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的同在。这个是主的应许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会回来接我们到他哪里去，以后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跟主耶稣就是在永恒里面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身体啊，睡了的人，他的身体老早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的这个身体呢，虽然都是神的非常美妙的创造，但是呢，这个身体是暂时的，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这个身体会有一天啊，会破坏的，我们死亡的，我们这个身体会消失的。但是复活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是比这个身体呢好一千倍、一万倍，是荣耀永存的身体。我们就用这个身体呢，是与我们所爱的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这个身体啊，神赐给你跟我，这个身体跟将来那个荣耀的身体呢，实在是神给人非常非常大的恩典。你们知道吗？神的创造的所有的万物当中呢，只有他给人有这个身体的，天使都没有的，动物其他的动物没有复活没有新的身体的，但是神给人是设计了这个美好的身体。好了，然后呢，保罗在十八节那里说呢， 你们要知道这三件事情会发生，主降临，第二已经睡的是信徒复活被提，然后我们在地上的信徒被提身体改变，有这三件事呢就答复了他们心中的那个忧伤，就是已经睡了的弟兄姐妹没有份。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他们都有份的，跟我们一样，而且呢他们的复活比我们被提还要早呢，他们先上去跟主耶稣在一起。所以第十八节保罗就说，你明白了这个，你们记得，你们就可以用这个来互相彼此的劝勉，就是你不需要忧伤。这个是这个教会第一个他们的感觉到忧伤忧伤。好，那在这里我补充几句有关于被提的那个重要性，大家要明白。第一，就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基督会回来，什么时候我们被提，所以主回来事先是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的，我们也不需要去猜的。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时间是越来越接近，因为耶稣基督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指标，让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但是呢，真正的时间，哪一年哪一月哪一个时间什么时间，早上还是下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需要去猜的。所以这个呢英文叫 imminency， imminency 就是随时可以发生的。神这个就要我们随时做好准备，要警醒啊。第二呢，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死亡了，因为将来我们一定会复活的，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的。所以有的信徒问我，哎呀，我将来离开了，我应不应该火葬呢？我说，为什么你会问这个呢？他说，哎呀，我火葬身体没有了，没有了，将来那复活我旧的身体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我说，旧的身体跟新的身体是没有关系的，神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所以呢你不要怕，不要怕死亡。第三呢，就是当这个被提的时间，就是教会时代的结束。现在你跟我是在教会时代，是在大灾难七年的大灾难以前，神安排了有一个已经是2000年这个教会时代的时间。这个教会时代我也叫做恩典时代，恩典的门是打开来，让我们这些外邦人也蒙拣选，也能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时间是救恩的门向着我们打开的，但是这个教会时代，这个恩典时代有一天会结束的。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教会被提，教会不在地上了。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我们一般信主的信徒，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不会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这里说所有已经离开的还在地上的都会被提到半空当中跟主耶稣在一起，然后我们主耶稣接我们到天上去。地上是进到七年的大灾难，但是已经没有教会在地上了，在那个时候就没有教会在地上面。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呢，你就要快快的来寻找，快快的来信，因为我希望我们被提的时候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不希望你是留在地上的。因为地上是经过一个七年的大灾难，那个大灾难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苦的一个时间。耶稣说这个大灾难呢是以前没有后来都没有的，你没有信主的话，你在那七年当中你还可以信主，但是有两件事你要明白。第一件事就是那个七年那个对象七年当中很多人信主的，但是在七年大灾难呢，我自己的领受呢是为了犹太人，一方面是用灾难来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不信，但是更重要的那个七年大灾难的目的呢，是神要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 让他们能得救。所以在大灾难当中，在苦难当中，很多很多的犹太人会信耶稣。那外邦人听到福音，如果那七年当中来接受的时候，他也可以信，但是福音的那个焦点不再是外邦人，好像现在一样，那也是转向犹太人。第二呢，你要知道呢，就是在那七年当中呢，等一下我们会看有一个世界的王，在圣经里面给他一个名字叫敌基督，他会为世界带来极大的灾难，包括了特别像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信主的，他要受到很多很多的迫害。那如果你现在信主的话，你跟我们一起被耶稣接到天上去，地上带灾难，但是我们在天上是享受跟主耶稣在一起的那个喜乐。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趁着今天你还有机会的时候，你要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大家听我讲到这里，你大概都已经明白，我是觉得我们被提，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第四章14到18节的那个是在大灾难之前的，我就是相信灾前我们教会就被提，就是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信徒是不需要经过那个七年的大灾难的。但是我也要顺便一提，就是也有弟兄姐妹学者牧者教授神学的教授，他是不同意我们是在灾前被提的，他是说我们是要经过灾难，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灾难当中被提，就是3年半，我们要七年要一半，也有是相信呢，我们要整个七年都要在灾难里面我们才被提。他们都有他们经文的根据，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灾前被提还是灾中还是灾后。所以我不要大家是觉得相信灾中的灾后的他们是异端，他们不是，他们都是我们的好弟兄姐妹，但是他们的看法有的不同，他们的领受不同。下面呢，我所讲的其实是证明为什么是应该是灾前被提的，因为我觉得下面我们要讲的会给你了解到，很可能当时保罗教导那个教会关于主再来呢，是用灾前被提来教导他们的。那你小心的听，等一下你就会明白了。好了，我们要进到第二个部分，讲到帖撒罗尼迦前教会的惊慌。为什么他们会害怕呢？为什么他们会惊慌呢？那我们呢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了，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念给大家听。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哪里聚集，这个就是讲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前书第四章，讲到耶稣基督在半空，然后我们被提跟他在一起，然后他接我们回到天上。所以第一节这里也是指向这个教会被提，主耶稣降临，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三件事。第二节，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那这里给我们看到呢，这个教会有人进到这个教会，进到这个教会呢，他是冒保罗，这是假冒保罗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弟兄姐妹，你们现在在灾难当中，其实你们已经是在这个七年的大灾难当中了。那主的日子呢，是包括了主耶稣回来被提，世界就进到这个大灾难，然后呢的大灾难的最后呢，主耶稣会降临，脚踏在地上，然后他会毁了， 毁灭了这个敌基督。这个呢，在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有告诉我们，耶稣回来脚是他在哪里呢？他在橄榄山那里的。那这个使徒行传，耶稣升天了以后，天使对旁边的门徒说，耶稣怎么样升上去，他将来也是怎么样会降到地上。他们是在橄榄山上面的。所以我们知道呢，主耶稣降临，这里给我们看到好像是分开两个阶段。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呢，是讲到耶稣在半空，没有说他会到地上面的，是将我们提到半空跟他在一起，然后我们回到天上的。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到，耶稣降临是在橄榄山，他的脚会踏在地上，而且这个七年大灾难以后呢，启示录第二十章就给我们看到，地上会进到千年的国度，耶稣基督在地上面掌权。那么耶稣基督当然会在地上，到底耶稣是在半空还是地上呢？两处都对的，所以我觉得是很可能这里是分开两个阶段，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因。我是相信耶稣基督回来第一个阶段是在灾难之前，这个是灾前被提，但是那个被提他是在半空的。如果他在地上，我们不需要被提了，他就是在半空，我们被提，所以是在灾前我们回到天上，地上开始七年的大灾难，我们在天上跟主耶稣在一起有羔羊的婚宴，然后七年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到地上来建立基督的国度。好了，有人假冒保罗的写信给他们说，你们现在已经在大灾难当中了，难怪你那么苦啊，那因为你们在灾难当中了。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保罗说，不要轻易动心，这个动心就是他心里面很 trouble 的。然后呢，保罗说也不要惊慌，他们很怕。那我们要问，他们听到这些人冒保罗的名义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已经在大灾难当中，他们的反应是他们很怕很惊慌。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看下去保罗怎么样向他们解析，说你们现在不是在大灾难当中。第三节，保罗说，人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就是大灾难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显露出来。保罗说，那些人所讲到是不对的，你们现在还不在那个七年的大灾难里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七年的大灾难的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人，这个人成为世界的王，这个人这里是说大罪人，沉沦之子。下面呢，再有解释这个人会做什么。这个人没有出现呢，你是不可能在这个大灾难里面的，因为圣经很清楚，从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已经说，将来会有这个我们叫敌基督啊，这个人出来，这个人出来，首先是为世界带来和平，他跟多国签了这个盟约，世界进到一个从来没有见到的和平的景象，不但是世界各地有和平，连中东这个已经冲突了几千年这个地方呢，这个敌基督都能为中东带来和平。他为以色列人做了一件事呢，是令以色列人对他绝对的信任的。我们来看下面第四节。第四节呢，这个敌基督呢，其实他是魔鬼的仆人，他是魔鬼差来，所以他是抵挡啊主的，他高抬自己的，很骄傲的，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然后呢，他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为神。 这个敌基督会坐在神的殿里面。请问弟兄姐妹，他能坐在神的殿里面，首先先要有什么呢？先要神的殿啊，圣殿要再重建啊。今天有没有圣殿呢？没有。这个圣殿在主后70年罗马人攻进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这个第二圣殿就是耶稣基督时代的圣殿已经被毁了，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上面，已经没有了。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山上面呢，你不会见到圣殿，你见到的是回教的经典字。今天不单犹太人不能在圣殿山上面重建他们的圣殿，称为第三圣殿，他们连到圣殿山上面，这个是以色列自己的地方呢，他们上去也有麻烦的。我已经去过耶路撒冷18次了，在上面呢，有的时候突然间哪里的阿拉伯人会叫起来骂起来，原来有一个犹太人走过，他们就骂他，犹太人连到那个山上面来敬拜祷告都不行，怎么能在哪里重建他们的圣殿？好像先知但以理说他们是可以在那个圣殿里面献祭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将来敌基督出来，他就有那个手段来为世界带来和平，包括了为犹太人重建他们的圣殿，让他们在那里敬拜。所以犹太人跟这个敌基督有一个7年的一个和平的协议。但是呢，一次之半，这个是丹尼里有讲，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4章也讲到这件事，就是在一期的一半，就是3年半，这个敌基督会进到圣殿里面，不许他们在敬拜耶和华。他说我就是神，他坐在这个圣殿里面，要人是拜他，当他是这个神。好了，第五节，保罗说，我还在的你们哪里的时候，曾经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你们忘掉了？有人写信给你们说你们现在在大灾难，你就相信了，所以你那么惊慌了。保罗说你不需要这样，你要记得我教导你的。第六节，现在你们也知道了，我提醒你们了。那拦阻他的是什么呢？是叫他到了时间才可以显露。这个敌基督暂时还没有出现，他可能已经在世界上面了，我们不知道，但是暂时有拦阻他的，所以他不能出现。但是将来有一天神会将这个拦阻拿走。那么呢，第七节下面第七节，当那个拦阻拿走的时候呢，那个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就现在拦阻的被除去呢，这个不法的人就显露出来。但是呢，他只有7年的时间，很短，7年的时间来为世界带来很大的灾难。然后耶稣会回来，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就是主耶稣会是得胜的王。好了，我要问这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到有人冒保罗的名义给他们写信说你们现在已经在主的日子，已经在这个大灾难当中了，为什么他们的反应是很怕呢？他们是不是怕灾难呢？是不是怕灾难呢？不是。因为保罗在前面有夸奖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在他们的苦难当中呢，他们一样的有信心，有爱心，有这个盼望。所以这些弟兄姐妹是不怕在灾难的当中的。那么他怕什么呢？怕什么呢？请问大家，他怕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听到他们在大灾难当中会怕呢？既然他们不是怕这个灾难，他们到底怕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你想象保罗第五节这里说以前有教导他们关于主耶稣回来的，我相信保罗有教导他们，他们会被提的。就好像第四章刚才我们查过那个会复活会被提，保罗在这里 相信不是第一次向他们教导这个的。保罗在这里是提醒他们，保罗在以前有教导他们，在这里我相信保罗是教导他们，你们在灾难之前教会会被提，换句话说就是你们不会在大灾难的当中，当大灾难出现以前，已经基督会在半空接你们到他哪里去，之前弟兄姐妹睡了他们会复活，但是如果你还在地上，我们都一起会被提到半空，地上才开始了七年的灾难。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他们怕什么了。大家想象一下，假如你是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保罗告诉你灾难来之前你们已经被提了，现在有人冒保罗写信给你说你们现在已经在大灾难当中了，那么是不是跟保罗以前所教导他们的不符合呢？他们会有两个原因，可能是这两个原因令他们心里面很惊慌的。第一，耶稣已经来了，但是他们没有被提，没有份，可能他们不够好，他们信主的时间不够长，他们对真理的明白的程度不够深，有各种的原因，耶稣已经来了，已经是其他的信徒被提了，但是他们这一般被留在哪里没有份，你说是不是很惊慌呢？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保罗以前所教导的有错，或者他们的 理解有错。保罗明明以前是告诉他们这个灾难还没有来以前你们就会被提，那现在好像不对呀、因为现在保罗告诉我们你们已经在大灾难当中，但是他们没有被提啊，所以保罗的教导很混乱啊，很矛盾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心里面就很惊慌，很惊慌。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告诉他弟兄姐妹，你不要怕，因为在那个大灾难来以前先要有这个敌基督的出现，现在没有敌基督出现啊，你们没有见到这个不法的人啊，所以呢你们不是在这个大灾难当中。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如果保罗当时是教导他们在后被提，灾难的结束以前你们耶稣就来提你们到他哪里去，那么有人告诉他你现在在大灾难了，他们也知道大灾难只是几年的时间，如果你是那个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怕？如果保罗说灾难结束以前你就被提了，那么他们应该很喜乐是吗？哎呀灾难来了还有很短的时间，几年我们就被提了，我们就现在在等，很有盼望在等，绝对心里面不会怕的。乃是保罗以前教导他们灾前就被提，他们现在灾难来了他们没有被提，所以他们觉得 something is wrong， 他们心里面就有这个恐惧，所以保罗要告诉他们不对的，你们还不是在大灾难当中，因为那个敌基督还没有出现。好了，我们要结束了。这两段的经文讲到这个教会他的忧伤，他的惊慌，保罗对他们的教导，今天也是对我们关于主再来的教导。刚才我说这是一个新的教会，一般错信的弟兄姐妹以前是拜偶像的，现在信了主了，很有追求，生命非常好。保罗在他们当中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保罗也教导他们主再回来的真理。我发觉在华人教会很少很少讲到主再来的，很少讲到这个启示录的，好像是很怕，哎呀很难明白，神没有将他再来的这个真理呢很清楚向我们是解释的，好像是神将这个隐蔽起来，其实启示录的意思是打开，是弄得清楚，而且圣经里面很多的主再回来的预言，圣经是鼓励我们要多看多听， 多遵行，这个是启示录第一章跟第二十二章都是这样提醒我们的。所以我觉得教会要多讲主再回来的真理，就好像保罗来教导这一个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再回来。第二呢，主再来应该是给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大的盼望跟喜乐。我们的盼望是 在什么呢？在这个世界我们没有盼望。你今天身体非常好，你的身体你会年纪会大，有一天你的身体会倒下来的。你有很多的财富，有一天这些财富跟你都没有关系了。我们的盼望如果是在地上的话，那个实在是可怜。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耶稣基督回来接我们，永远跟他在一起。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喜乐，就是在患难当中，就是我们面对病痛，我们面对死亡，我们都能继续的有盼望有喜乐。这个也是给我们在苦难当中那个能继续活下去有丰盛的人生的那个力量。而且是耶稣会回来会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个是看到神对我们莫大的爱跟恩典。所以我们要懂得感恩，神不单是拯救我们，神将我们提升到他儿女的地位，他将最好的来给我们，将来要与我们在永恒里面一同的掌权，这个是神的恩典。最后弟兄姐妹，在我们等候主再来的这一段的日子，我们不要坐在哪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就在等待空占地土。我们要好好的来服侍，把握时间，把握神给我们在地上还有时间，我们来好好的服侍，我们来过一个得胜讨主喜悦的生活，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等待主的再来。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你不单从罪恶从死亡当中拯救我们，你还为我们预备永恒的这个福分，就是有一天你会回来在半空，你会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不论我们是已经睡在坟墓里面，或者我们还在地上，我们都会跟你永远的在一起。地上会经过大灾难，但是我们与你同在在天上，实在好得无比。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心里面还有怀疑的，心里面还有不信的，求主你向这些朋友说话，来帮助他们早日来接受你做他个人的救主。但是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已经相信的弟兄姐妹，你的儿女，求你用你再回来的这个信息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好好的为你而活。求圣灵加添力量给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面对各种的苦难各种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心灵里面都有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跟力量。很感谢你，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时间，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众弟兄姐妹，祈祷有一天我们在一起的围绕在你的桌前来纪念你，彼此的能再有这个团契的生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